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赐下圣经的话语。主啊，求主圣灵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眼，借着诗篇七十七篇，让我们如何来看待苦难，如何从苦难绝境当中能够到满得安慰啊！求主来关照我们。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约伯记五章七节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的确，人生无法回避苦难，这是一个沉重但是又是一个真实的主题。我们每个人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可能我们会经历到不同的苦难，比如说生老病死，因为这是生命的一部分，人犯罪就一定会面对的死亡。第二是失去这一类的，比如说有亲人离世，或者是感情的破裂，或者是事业的失败，哪一天可能没有工作了，这就叫失去。第三类呢，就是孤独或者内心的挣扎，尽管身边是否有很多的人，或者觉得你有朋友，但是呢，你觉得心灵很孤独等等，这些呢都是可能在人生当中不同阶段人可能会面对的一些的苦难。在苦难当中，相信很多的人都会向神发出他的呐喊，常常会问上帝，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为什么偏偏又是我要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在灵魂的深处向神追问，上帝，你在哪里？啊，这是人真面对苦难的时候时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有一位叫埃利·威瑟尔的，他是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他是一个犹太的作家，曾经被纳粹关在集中营。那么他的信仰背景呢，他是一个犹太东正教的家庭。那么在一本他的著作《夜》里面，他是这样想的，1944年的时候，他跟家人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那么他的母亲和妹妹呢被杀，然后呢他跟父亲又被转至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那个集中营呢，他看到了纳粹的残暴，目睹了15岁的一个孩子无辜被杀，他就开始质疑上帝的公义跟存在。他这样说，他第一次看到孩子被绞死的时候，旁人在问上帝在哪里，那么他就在那个书上写道，那个晚上天空没有一颗星星，从那一刻起上帝已经死了。那么二战结束以后呢，他长期保持什么沉默，不愿意讲那段往事。不过虽然他质疑上帝的公义与存在，不过他没有放弃信仰，他是以另外一种的方式与上帝争辩来探索信仰。他认为向上帝质问本身是一种信仰的力量，因为只有真正信的人才能去责问上帝为何沉默，为何允许这些不公的事情发生。那接着就会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在面对苦难，苦难压顶的时候，神呢似乎又在沉默，那么人又如何能够从绝望当中走出来得到安慰？这个就是诗篇今天我们读的七十七篇 作者要给我们一条路，就是如何从苦难困境当中走出来。他的路径就是呼求无果的时候转到追忆神的作为，最终在信心当中得以坚固。那么我正道大纲呢分成三个大段，第一段从痛苦到追问，第二段从追忆到信靠，第三段从全能到引导。好，如果你看诗篇七十七篇的那个小字，他们讲的作者是亚萨所写的。那么亚萨写的诗篇呢，应该是从73到83，总共写了11篇。那么亚萨是什么人呢？亚萨就是曾经在大卫时期的一位诗班长。好，如果从这个诗的内容来看，可能是反映以色列这个国家或者他个人遭受了重大的灾害，面对敌人的压迫，圣殿受辱，这个时候呢，神又沉默不语的时期，很可能呢，就是应该是跟巴比伦入侵有关，所以说呢，就认为作者呢是这个亚萨的一位后裔，或者是以他名字命名的一个诗班所写的。好，我们来先看第一部分，黑夜中的呼求，1到3节。第一节，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当人遇到危机跟痛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信徒第一反应就是向神祷告。在绝望中，诗人呢希望借着他的祷告向神呼求，把他内心的痛苦和他真实的感受向神诉说，希望神能听见他的呼求，他也相信神一定会听他的呼求。好，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在痛苦之中把自己的这些的困惑或者这感受向神呼求，认为是一个软弱，其实不是。他认为这种向神表达困惑跟痛苦，其实我们来读诗篇的时候，正是诗篇文学的宝贵之处。我们看到大卫还有其他的时候很多的呼求。第二节描写了诗人此时他身体的反应，他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诗人白天晚上不断地向神祷告寻求帮助，但是一天祷告下来心仍然不能平静。那就很好奇，到底这个诗人遇到了什么样的严重的事情，以至于他整天白天晚上的祷告不得安宁？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说七十七篇呢里面背景呢不是很清楚，如果我们来读他的姊妹篇第74篇，74篇也是亚萨写的，那个诗篇里面是描写的哀悼耶路撒冷的灭亡和以色列人的被掳。所以说呢，根据这个背景来判断呢，应该这个时候诗人应该是处在巴比伦时期被掳，然后留下来在那个地方服侍以色列的渔民，可能是参考到耶利米书30到43的背景。当诗人在这个时候想到了耶路撒冷已经成为一个荒地，圣殿被污秽，不仅说他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国家，他也失去了神。因此呢，诗人这个时候心非常的烦乱，没有人可以安慰他，无论你周围的什么人来安慰你都没有效果也没有用，因为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痛苦。在这样的光景下，诗人唯一能做的 就是呼求神来拯救他，来拯救以色列。然而你觉得很奇怪，第三节却说，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按我们说，我们想到神就是来，神是安慰的神，神是拯救的神，会带给人喜乐。那为什么作者说他想到神就烦躁不安呢？因为他祷告之后，神并没有把他从这个苦难当中解救出来，他仍然是被掳当中的一员。因此呢，这反而加深了他的痛苦，心灵受煎熬。好，我们看到透过诗人在这苦难当中把他的真实的感受向神呼求的时候，给我们带出来一点，就是接纳苦难中的真实情绪，不回避向神倾诉。其实我们看到约伯记一人受苦，看到先知耶利米，里面有很多的向神的呼求，在痛苦的当中向神呼求。所以说呢，诗篇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不用掩饰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好像我要给人看我有多坚强，没有，向神来呼求。好，第一点，他说黑夜中的呼求。我们来看第二点，信心的动摇与质问。那么诗人在这里面呢，想到了他曾经，我们讲到亚萨，包括他后裔，他是大卫时期的诗班长，那也就是在圣殿里面赞美神啊，献诗啊这些的。他想到过去的美好时光，第六节开始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审查，想到曾经的美好的时光，在圣殿里面还可以带领人诗班来献诗来赞美神，但今天呢已经不行了。在理性上他知道神是又慈爱也愿意来帮助寻求他的人，但是回到他的现实生活当中，他白天晚上祷告之后，好像神没有回应他，这就是他痛苦的根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脑海里面闪出了一个念头，到底还要不要相信这个神呢？接着我们看见第七到第九节，诗人用三段的难道向神来质问，就看出他的信仰有些动摇。这三个难道带出来是六个问题，都是涉及到神的性格跟属性的。第七节说，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吗？第二部分是，难道是不再施恩吗？这是第七句。第八句是，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第二个问题是，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第九节，难道神忘记开恩？第二个问题，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就是用了三个难道向神发出六个的质问，也就是一个对上帝的灵魂拷问，上帝啊，你在哪里？白天黑夜的祷告，似乎神没有回答他，这个时候的信心开始有动摇。上帝啊，我受苦难的时候你在哪里？向神发问或者追问不是一个罪，因为大卫曾经也这样追问过，主耶稣也曾这样追问过。不过要神立刻回答你， 或者要神要按我的意见去做，那个就是罪了。好，我们注意这个区别。我们说你要把在苦难当中把你的真实的感受向神呼出，甚至你可以向神质疑啊，神你在哪里，这个都不是罪，那是你的情感的真实的反应。不过呢，我们说我们祷告要神立刻回答我，或者要按我的方式马上要把你的问题解决，这个就是罪。好，我们看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说十字架七言里面的有一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是十字架七言当中最令人震撼又最富神学的一句话。主耶稣尽管经历了肉体和灵魂痛苦时那个发出的呼喊，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看到耶稣完全的人性，与这个时候他跟父神那一刹那的隔绝这个痛苦。所以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都发出了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神离弃我了。我们透过诗人在这个时候的祷告，也是我们信徒常常经历的，在我们痛苦当中的时候好像感觉到神在沉默，或者神远离了我。那么耶稣在十字架这句话其实他告诉我们，他明白我们的痛苦跟挣扎。因此呢，无论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是什么，他的心一直没有改变，他仍然是爱我们的，昨日今日到明日都永不改变。那么在苦难当中向神祷告，好像神也不听也没回应，神沉默，那怎么成能够走出来呢？我们看从追忆到信靠，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这个时候的想法向世人说难道难道难道，如果一直沿着这样走下去，人就走不出来，甚至你的信仰你都不可能持续，可能就离开神了。那么亚萨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也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他踩了一个刹车。怎么踩刹车呢？他决心放弃先前怀疑的态度。在他脑海中呢，第十节有两句话，这是诗人情感跟他信仰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诗篇七十七篇的转折点，就是在第十节。第一句他说的什么？第十节上节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当神好像向我们沉默的时候，其实神是要让我们安静下来，好好的来反省，或者说省察自己。那么亚萨这个诗人首先来回想过去的一切，他对每一个细节都反复在想，原来一直在抱怨神，然而他反省之后却发现他忘了自己。其实他发现根本不是神的问题，而是他自己的软弱。他发现神并没有改变，神也不会改变，而是软弱的人变来变去。这个变是凭着他自己的这个感觉，凭着外面的环境跟困难，以至于他的信心产生了动摇。所以他最后就说，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懦弱的人。啊，其实承认我们自己在有一些光景下软弱没有问题，使徒保罗他都这样有经历嘛，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说，主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主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说 承认自己软弱没有问题，因为只有在软弱当中、困难当中，我们把神抓得更紧，把我们的事情全然交托在手的手上，主的手上。那么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从亚撒质疑神的公义、神的存在，就是信仰的危机并非是终点，而是重塑他信心的起点，是通向更深信心的必经之路。我们看第十节的下半句，他怎么说？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也就是说，诗人亚撒在这个时候，他刹了车，来思想神在过去的作为，也就是过去神对以色列民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看看神是不是改变。好，所以说从11到20节后面就描写了他想神在过往的作为。好了，我们说他在苦难当中向神呼求，神没有改变他的环境，把他的困难拿走，神好像没有回应他的祷告，他怎么能够从苦难当中走出来呢？好，我们拿开圣经看看，1到10节，他用了我用了几次，用你用了几次。好，1到10节，注意，用我用了18次，你只用了1次，而且那一次还是抱怨神的话。好了，当他在第10节是他转折点之后，看看11到20节，他用了我这几次，用了你几次，很有趣啊！他只用了1次我，用了18次的你。换句话说，原来从这个苦难当中、痛苦中走不出来，是因为太看重自己的环境了，一直是我、我、我。好了，第10节开始，他的信心的转折点就是你、你、你，就这个你就是神。就是说，不要再专注于自己的环境，太专注于自己，以至于自己从这样的一个情感当中、痛苦当中走不出来。与其这样，不如以信心来向上仰望，转向神的时候，虽然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心境却能改变。好，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亚撒他的问题向神祷告之后没有得到解决，然而他却从怀疑的阴影当中走得出来，进入了与神相交当中，以至于他能够重拾他对神的信心。好，我们看11到12节，默想神的作为。我要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念你的经营，默想你的作为。从他的这个意念开始，从内心、从情绪当中抽出来，回想神在古时的作为，这是他信心的基础。好，我们看到哈，他是想神的过往作为，后面会讲他详细思念的是什么。也就是从我们今天来说，能够很应用的就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从不信到信主到生命成长，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经历了很多神的带领。你把以前神怎么带领你的，你把你当成一个属灵的一个记忆库放在 library 里头，当你问题的时候，你就好想翻开啊，神在哪一天我祷告解决我什么了，哪一天啊什么事情神又让我走出来了。就是你把过往的经历呢当成一个我们平常经常说那老的照片，经常翻出来，就提醒自己神过去是怎么带领你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样的话，当你今天面对困境的时候，就能够重拾你对神的信心啊。这就是这个亚撒他用的方法。好了，接着我们看他 他就颂赞神的伟大。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就是雅各跟约瑟的子孙。好，我们看到赞美神的作为十三节是赞美什么？神的圣洁跟他的独特性。诗人肯定神是圣洁的，无人能与之相比。第四十节是神行奇事有大能，特别是强调神在列国中行神迹，显出他的大能。十五节是赞美神的救赎，提到了就是以色列啊，雅各就以色列跟约瑟。那么前面我讲到了，当他把他过往神的恩典一一数算的时候，就能够带出他重拾这个信心，颂赞神的伟大。接着我们来看第三十到十五节啊，那个十六，哦，那个上面打错了啊，那个是从那个十六到二十呢开始，我可能那个 PPT 打错。好，我们来看十六到十八节，神大能的作为在创造中，怎么来赞美神呢？看见呢？第一，从神的创造当中来看到神的大能。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在亚萨诗人的祷告里面，神让他看见了神大能的作为在创造中，诸水和自然界的各种的力量都是有力的，但是背后呢，更看见了神的大能。好了，这个话呢，讲到了这个呢，就跟约伯的那个祷告，神向他的回应，画面是很接近的。好，我们来想一想约伯，在约伯记里面讲的是一人受苦，神有没有直接回答约伯为什么那个苦难临到他？神没有直接回答他吧？不过呢，神用一系列的问题来问他，强调了神的智慧跟能力远超过人的限制或者是理解。好，神怎么来回答这个约伯的呢？好，约伯记里面三十八章这样说哈：我立大地根基时，你在哪里？你能记住卯星的节吗？能解开苍星的带吗？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强辩的皆可与全能者争论呢？好，那个时候神也是透过他在自然界的大能的创造来回答约伯的质疑，就跟今天亚萨祷告之后，神让他看见了神在大智能当中创造的伟大，来提醒他。那么神用这些的创造的奥秘提醒了约伯一件事，关于苦难的发生对人来说也是个奥秘，但是神既然有人力创造和管理宇宙万物，当然神一定会晓得我们目前的遭遇，一切都是在他的掌握当中，他完全的知道。因此到最后，约伯最后承认自己的无知，在敬畏中顺服神。曾经风闻有你，如今是亲眼见到你。这个其实就跟亚萨诗人的祷告是一样的，神让他看见他神创造的伟大。第二个，我们来看看神大能的作为在救赎中。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跟亚伦的手， 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神的大能不仅在前面讲到创造宇宙万物的大自然当中，也显在对以色列民的救赎当中。相信这一段经文大家一定会联想到出埃及记，神如何行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过红海，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那么在出埃及记这里面记得了，神在前面引路，百姓在后面跟着。百姓虽然看不见听不到，但摩西跟亚伦在神的带领下引领他们走前面神的道路，跟随神的脚踪，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在他们的四周。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出埃及记这一段的历史。我们说出埃及记是建立了整个以色列民族信仰的基础，就是在出埃及记这个历史里面。那么第二十节，亚萨呢重新了解到神是以色列的牧者，他必亲自带领他的羊群脱离苦难，进入那牛与奶之地。那么亚萨今天仍然是神羊群中的一只。好，我们看到了从回忆神大能的创造，再到神大能的救赎，那么亚萨想到什么？其实苦难呢是神隐秘的战场，为要成就更大的计划。虽然可能我们这个时候在这个苦难当中未知神到底给我们带到哪个地方，既然他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也就是在未知当中我们依旧顺服神的道带领，相信他的道是高过我们的理解。那到这一篇后面，你认为亚萨得到安慰了没有？亚萨得到安慰没有？神没有把他的苦难的环境中解救出来，但是他从神那里得到了安慰。因为转折点就是从环境我们仰望到神，仰望神在创造中的大能，仰望神在过去以色列民救赎历史中的大能，以至于他能够重拾对神的信心，从发问的难道的六个问题及时刹了车，以至于他的信心能够开始的恢复。温伟耀博士有人华人称他是当代的约伯，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知道这位学者。他曾经在天道有段时间当过教授我太太上过他的课。他是现在他是中文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温伟耀博士。那么在80年代的时候，他经历了一个极大的苦难有人称他是当代的约伯。他信主爱主，全身全职来服侍主。他有一位贤惠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女儿，一个蒙福的家庭。突然有一天呢，家庭出了风暴，就是有一个晚上小女儿呢发高烧，送到医院以后呢头脑已经受损，从此变成一个低智的孩子就是现在就发高烧以后呢就成了一个比较弱智的，他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不久妻子又得了癌症，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又得了 癌症又是晚期。他不仅要工作照顾妻子，还要照顾两个虚，特别是两个女儿，特别是那个发烧一个成了弱智的一个女儿。那不久呢，妻子不行，医院打电话来，他要赶去。赶到医院之前，妻子就离世了，就他到的时候妻子已经离世了。没有多久，他这个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的呢，也得了老年痴呆症，最后呢因为一次摔跤不省人事，回了天家。他这个小女儿呢，就是得弱智这个呢，在26岁的时候也回天家。三重打击，妻子的离世，父亲的过世，幼女的这个夭折，这个早夭。那么三重的打击让他这个信仰得到了，经历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呢，有人说他是当代的约伯，他这样说哈，他如约伯中的一般，经历了极深的苦难试炼。后来呢，大女儿就来问爸爸，神为什么这样待我们？他无法回答，尽管他是一个知名的神学教授，他没法回答大女儿这个问题。他几乎要崩溃，放弃了信仰，放弃神，远避人群。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冷静下来，那么圣灵这个时候让他回想起他过往的信仰，神在过往的经历里头让他想到那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就思想，为什么这个时候难道神就变了吗？好了，我们看到他在苦难当中呢重建他的信仰。温牧师并未放弃他的信仰，反而是在沉重的苦难中重新思考信仰的本质，令他对真实的信仰生活有更深的理解。温伟耀牧师他的人生不仅见证了深层的痛苦，也体验了如何在痛苦中能够深化他的信仰，构建了他的灵修神学。我们后来知道，这个温博士呢写了很多的神学的著作，关于苦难的，包括他的这个苦难当中的这些的灵修的神学啊，神也使用他在世界各地啊为主来见证。他的经历这个苦难之后呢，他做了哪些反思呢？我可以列几条出来哈。苦难并非一定要理解，而是要经历、承载、与神同行。他说他的苦难经历如约伯一般，神没有回答为何有苦难，却给出了如何在苦难中存活的答案。为何有苦难？神没给他答案，给的是如何在苦难中能够存活。承认人的有限，信靠神的主权，并在苦难中与神相遇，能够找到超越环境的平安。苦难不是终极答案，神才是。信仰不是我们的避难所，而是风暴中继续行走的力量。其实这些呢，没有人愿意去接受苦难，但是苦难来到的时候，让我们来重新构建我们的信仰。好，我们讲了，我们不是讲这个讲理论， 我们如何把诗篇七十七篇能够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呢？好，我下面讲的就是这个信仰的实践，如何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第一个，诚实的向神倾诉。啊，我们不用来压抑我们的真实的感受，学习诗篇中这样像一个哀歌似的向神祷告。第二个呢，刻意来追忆神的作为，就像这个亚萨来回忆过往神的作为。我们说你可以有一个自己建一个资料库或者日记，常常把神对你的恩典记下来，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像我们读圣经一样，重新再把它拿出来读，能够来重拾你的信心。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在小组里面，我们也可以经常可以见证分享，这样的话一个群体的生活能够彼此的勉励，彼此的鼓励。啊，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有小组嘛，我们有一些的一起来。第三个呢，聚焦于神的属性而非环境。啊，我们往往走不出来，是一直是看着这个环境，看着我这个自己走不出来，但是学习向上仰望，能够从你这个属灵低潮当中甚至怀疑当中对神的能够走出来。第四个，我们讲到群体中得到扶持。帖撒罗尼迦前书有这样的一个劝勉，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其实就是讲着我们这个信仰成长一定是在一个群体当中，啊，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需要来教会，我们需要有这个小组的这些的生命交流生活，其实这是帮助我们的，啊，帮助我们的。然后再来看基督的榜样。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自己也都向神发出的呐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再来就是终极的应许，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说，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是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回到我们引言当中讲的，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神容许苦难发生？为什么是在我的身上？基督的十字架，这个最大的苦难中隐藏了最深的救赎。我们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的神不是站在苦难之外，而是进入苦难当中。基督的苦难成就了我们的救恩，使我们信徒呢在苦难当中能够有盼望。我们常常在苦难中向神呼求的时候，我们说，神你在哪里？似乎神不听我们的祷告，这个痛苦好像在空中不断的回荡，没法消失。然而上帝并非没有耳朵，他跟你我一样，他为这个世界的创伤悲痛，因为毕竟神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 今天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基督的十字架知道他没有忘记我们，他能够把我们从痛苦当中带出生命来。必定耶稣神的儿子自己就是在苦难当中被钉了十字架，他完全知道我们的苦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能够把我们从苦难当中带出生命。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借着亚萨的诗篇第77篇能够给我们在苦难当中一条出路，把我们从看环境看我们自己转向神的时候，回忆神在过往在我们生命当中无数的恩典跟作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重拾信心。虽然环境没有改变，然而我们却能够满得安慰，以至于我们在苦难当中继续有行走的力量，持守我们的信仰，直到见主面。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